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3月22日，2022年。我们读经分享是第十一周。今天晚上要分享的内容是马可福音15、16章，以及路加福音第1章。那我们晓得，在马可福音的最后这几章经文是讲到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那你看到这一张PowerPoint 上面呢，所记载的从耶稣骑驴进圣城，以及呢犹大和祭司长商量卖主。那么在上星期的内容我们已经分享过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最后几天在耶稣最后一周最后几天呢，就是从客西马尼园，就是吃完逾越节的宴席之后从客西马尼园开始，然后一直到这个耶稣呢死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这一段经文其中我们了解这个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犹大卖主的犹大带领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这个经文马可福音14章50到52节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大家都看见这么危险的事情都逃跑了。这里有一节经文记载说，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要捉拿这个少年人，他就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根据解经家的研究，这个少年人就是马可指的就是马可。所以在这里马可也亲身经历耶稣被捉拿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在读这一段耶稣被捉拿、被审判、被羞辱的经文里面，其实是回应以赛亚书53章2到11节的经文。弟兄姐妹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的预言，那么在以赛亚书53章就预言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前面加了一个哪知，就是不知道，就说我们呢，当时的人当时在耶路撒的人看见耶稣为耶稣受害，耶稣被鞭伤，耶稣受的刑罚，不知道是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在以赛亚书的53章呢，告诉我们因为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得着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着医治。那么，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被审判的时候，即使这些审判都是一些这个捏造的无中生有的事情，那耶稣呢一概不回答不辩论，因为他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在受苦的时候圣经说他不开口他被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耶稣就像一只羊羔被这些祭司长文士牵着一直拉着来到比拉多的面前，让比拉多判刑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体认到的一件事情，虽然这个旧约圣经翻成是为我们为我受审判，为我受鞭打，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其实呢，我们应该把这个为我换成代替我耶稣代替我受审判，代替我被鞭打，代替我，因为耶稣上十字架上是代替我们代替我们，所以呢，让我们从为我到代替我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更深入的思想耶稣所受到的这个每一鞭带用这个带着骨刺、带着个尖锐铁片的皮鞭。 啊，耶稣身上所受到的每一个皮鞭的鞭打，其实呢原本是打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耶稣是代替我们。当这么大的钉子钉在耶稣的手跟他的脚的时候呢，在十字架上喘不过气来的那种痛苦，原本就是你和我应该要被钉死，是耶稣代替你，代替我被钉死。所以那我们在读啊马可福音从十四章开始的审判，一直到这个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一段记载，我们能够更深入的默想啊，把每一个啊思考，把我们这个代替我的思考放进去，盼望能够更深的明白神的怜悯和慈爱之心。所以在十四章的最后53到54节讲到耶稣被捉拿之后就带到大祭司那里，然后这些大祭司长啊文士啊都来了，在大祭司的院子。那个时候呢是天气寒冷的时候，所以在院子里面呢有生一堆火，大家在烤火。所以彼得啊，刚才讲到门徒四散，但是彼得呢啊没有跑掉，而是紧紧的跟着耶稣来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啊，也跟着在那里烤火。那接下来的记载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啊，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了解在这一段的经文，彼得确实有与主同死的心志啊。我们要这样子来认识彼得，确实彼得蛮勇敢的，他没有跑掉，他跟着啊耶稣来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也表示啊愿意与主同死。他在这个啊该撒利亚腓立比啊也开口对主表达出他的身份，说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他对主有正确的认识，只是彼得呢对自己不够了解，他不知道自己的软弱跟害怕。所以我们啊有这一句话说，危险好像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这个人的本相，揭露他的软弱。只有在危险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看见啊是不是真的很勇敢啊，很勇敢啊，愿意为主殉道。所以在这里面讲到彼得三次不认主，当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彼得呢就是在14章的71节，彼得呢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啊，进入一个最高峰。他之前是说我不认识我不认识，现在呢是用发咒起誓的啊，这个态度啊，生怕别人不相信彼得的话。所以在72节他说，立时鸡叫了两次，耶稣抬起头来看彼得，这个时候两人眼睛对视，对视。当彼得看见耶稣的眼睛的时候，他想起主耶稣说的话啊，他就出去了啊，就出去了，就在那边哀哭。那么当然我们了解啊，在这段经文记载里面啊，主耶稣呢事先就知道彼得会三次不认他，所以主耶稣看彼得的眼神啊，应该不是责备的眼神，而是一个慈爱的眼神，是一种啊能够包容跟接纳，知道彼得的软弱啊，这样子的眼神。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教训啊，请稍微等一下啊。好，我们下面呢来看这一个啊属灵教训的功课啊，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个教导啊，蛮重要的一个教导。从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及啊主耶稣再一次兼顾彼得的时候啊，在另外一本福音书路加福音的22章31到32节， 耶稣说啊，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啊。那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自私的信心。最重要是这一句话，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也就是说，当彼得跌倒再站起来以后，他在信心里面的认识跟信心里面的认识自己啊，认识主跟认识自己，利用他站起来的这样子一个修啊，一个跌倒修路的经历，来兼顾啊，兼顾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认识到啊，跌倒有时候是属灵领袖的必修课啊。跌倒过的这个属灵领袖更知道自己的不配不能啊，更学会谦卑啊。啊，今天啊，对我们大家来说啊，我们也许啊不敢夸耀自己有什么能力啊，即使有也不敢讲出来，心里面可能有一些自默默的啊优越感啊，我们也不敢说我自己的成就啊敢自夸。但是呢，我们对主的敬虔跟侍奉，有些人会产生一种自我优越感啊。一方面呢，在会承认自己是一无所能一无所事，但是另一方面呢，在心里面又会觉得某些人是挂名的基督徒，挂名的信徒，也看另外一些人是不配得救的。当我们产生这样子的眼光来看别人的时候，常常我们就觉得那种优越感跑出来了，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加爱主，更加忠心，有更多的侍奉。那这就是啊，在啊我们所学习一个属灵的功课。只有当我们啊在跌倒过以后，我们才知道啊，才知道我们自己也是相当的软弱。所以 C.S. Lewis 曾经说过这一句话给弟兄姐妹参考。啊，他这样说啊，他说，如果你的信仰叫你觉得自己是何等的虔诚，比别人圣洁，那么这个信仰肯定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那恶者。因为这个信仰呢，已经让你的心产生了骄傲。所以呢 ,C.S. Lewis 继续说啊，唯有当你体验和承认自己是一个何等渺小卑微的罪人，又愿意谦卑在神的脚前的时候，这才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盼望我们从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啊，我们也不要夸口夸耀自己会在啊信仰上信心上啊站立得稳啊。这个就像刚才说的，危险是一面镜子啊，照见人的本相，揭露人的软弱。我们啊，在夸口的时候，可能你还没有碰到危险啊，你还没有碰到一个大的难关，所以你会这样说。一旦啊，像彼得这样子跌倒的时候，我们才看见自己是一无所能、一无所事啊。所以第二个功课呢，当我们在经过跌倒再站起来以后啊，像彼得一样经历被耶稣赦免之后呢，之后他成为这个属灵领袖，他就更知道什么是恩典，也知道怎么样能够给出更多的恩典。他更知道什么是怜悯啊，也能够给出更多的怜悯。所以这里面给我们教导，就是对没有跌倒过的人，如果你没有这样子自我跌倒的耻辱啊，真的就不能对别人有真实的怜悯。所以当耶稣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哦，弟兄姐妹，只有跌倒之后再站起来，才知道如何帮助同样面临试探的弟兄姐妹，才知道如何按着神的旨意牧养群羊，或者说才知道如何按着神的旨意关怀别人啊，关怀别人。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的服事、我的成就，甚至我对主的忠心毫无可夸口之处啊，因为离开了主的恩典，我就是那不认主的彼得。所以呢，我们学会这个功课的时候啊，我们即使有跌倒，但是呢， 不要倒在地上站不起来。我们跌倒以后，在主里面得赦免、得坚固以后，我们就知道啊，怎么样用爱心去挽回、去坚固那软弱跌倒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会用责备的语气和态度。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形啊，某某人啊，带着这个啊，这个啊，这种恨不得啊，这个对方是一个啊，学习啊，这个叫做有一句成语，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哈、啊，就是啊，恨铁不成钢啊，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啊，是用一种责备的语气和态度去希望去啊纠正啊那位软弱的弟兄姐妹啊，这不是我们应该啊有的一个态度。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啊，我们是用爱心去挽回，用话语去坚固他啊，自己知道自己也是软弱的，自己也是一无是处的。所以啊，在彼得的三次不认主上面，盼望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的功课啊，跌倒是啊一个必修课啊。那感谢主啊，我在2017年、18年也有这样跌倒的经历。当我有这样跌倒的经历，我才知道说将来的侍奉应该要怎么样做调整，应该像刚才说的学会啊，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啊，来牧养群羊。好，那这个时候当彼得三次不认主，接下来就进入到第15章，他讲到一到早晨啊，就是耶稣是在啊晚上在克西马尼园被啊捉拿，然后是经过连夜的公会的审讯，当然这是不符合规定的啊，这是违法的事情。所以经过连夜审讯以后，一大早清晨呢、啊、就把他啊押解到这个当时的犹大省巡抚比拉多的手上。那比拉多接了这个案件，就问他说：“你是犹大人的王吗？”啊，耶稣说：“你说的是啊。”祭司长控告耶稣有很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比拉多就按照祭司长所控告的事情来问耶稣：“啊，你有什么自我辩白的吗？”啊，耶稣不回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耶稣被牵到宰杀之地啊，能不开口？因为他原本就是为了十字架而来，所以没有必要啊去辩白这些啊扭曲的事情，也就是说根本呢啊辩也没有用啊，这些既然已经要扭曲控告他，你怎么去啊辩论都没有啊效果。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画家想象的本丢比拉多的一个画像啊，他是犹大省第5任的巡抚，他的任期应该是在主后26年到36年。那犹太的史学家菲罗称比拉多是性情阴险、残暴固执的一个统治者。那因为呢，他曾经不尊重犹太人的习俗啊，这个做了一些啊这个违反律法的事情，所以呢啊险些酿成暴动。所以也就是有这样子的前因呢，我们才明白当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呢，为什么啊怕惹事情。然后最后啊，因为屠杀了一群撒玛利亚的朝圣者而被罗马皇帝撤职，据传他被罗马皇帝啊加利古拉放逐到一个地方叫高卢，在那个地方自杀了。所以这大概就是啊比拉多的一生啊，比拉多的一生。那很可惜的，比拉多呢经历耶稣啊这个救恩，但是他选择这个怕人而不怕神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审判了以后呢，那么巡抚就照众人所要求的说啊，你释放一个囚犯啊。那比拉多就问大家说，你们要为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这个就是这张图片的左边啊，就是耶稣。 他晓得啊，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啊。好，所以这里面比拉多知道啊，这个祭司长碰到耶稣很多的事情，背后是因为嫉妒的原因。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这个时候，祭司长就挑唆众人啊，要释放巴拉巴。那右边的这一个啊，就是穿深色衣服的，就是巴拉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一个啊故事，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信耶稣的人，我们就好像是巴拉巴一样，原本呢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但是巴拉巴因为耶稣得到释放。同样，我们呢原本也是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也是因耶稣得着释放。所以在那一天，当巴拉巴被释放出来啊，如果他在吃中饭的时候想到今天的结局原本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结果他反而被释放啊，我们不晓得巴拉巴的心情是否在这个时候会感谢耶稣啊，因为耶稣而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好，这里面我们要来学习看见这个道理啊，道理。那比拉多又说，那怎么办呢？啊，你们称他为犹太人的王，你要我怎么办他们呢？啊，众人就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啊。这里比拉多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为什么要钉耶稣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啊，众人还是喊着说钉他十字架。所以从这一句话里面啊，我们知道从比拉多的口里来说出一个事实，耶稣是无罪的人啊，耶稣是无罪的人啊，是因为嫉妒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是释出的时候，上面有个罪状啊，那有个牌子写的犹太人的王，似乎这个就是他被钉十字架的原因。那事实呢，耶稣也是犹太人的王，被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左边右边各有一个强盗啊，就像以赛亚书53:12所说的啊，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就照这件经文应验了。那很多人从那个地方经过就啊嘲讽羞辱辱骂耶稣说，哎，你曾经夸口啊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可以救自己，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啊。那祭司长文士也都这样说，你可以救自己啊，我们就相信你，你可以把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只是呢，这不是耶稣来的目的，耶稣来不是要救自己，他救了自己就不能救别人，所以耶稣选择啊不救自己。所以就在啊约翰福音的10说，我把我的命啊，我的命是自己舍掉的，舍弃的，将来呢要把我的命呢自己取回来。好，所以呢就从五正道伸出啊，他说遍地都黑暗了，你看到这个图啊，本来是中午的时刻啊，伸出是下午3:00，应该是太阳极大的时候，他说遍地都黑暗了。所以在伸出的时候就是下午3:00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名啊，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这也是在克西马尼园耶稣啊流泪祷告啊，这个汗啊，这个如血滴般滴下哈，因为从来没有分开过的三位一体的神呢，这个时候耶稣要为世人的罪啊跟圣洁的神分开，要尝这个愤怒的苦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惊吓和痛苦啊。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旁边人听着说以为啊他在呼喊叫以利亚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啊跑去把海龙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耶稣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下不来，来不来把他取下。好，我们知道以利亚没有经过死亡，而是被神接走啊。那这一句话的经文呢啊，这里的记载带有一种粗鄙的戏谑，在嘲讽他说，啊，你来看看 以利亚会不会来帮他的忙。但是呢，我们在另外一本福音书，就是约翰福音的19章28到29节，那里记载说是耶稣的回应，对耶稣的回应。因为耶稣说我渴了，然后就有人拿醋给他啊，醋就是一种酸酒啊，一种酸酒。那这也应验了诗篇69篇21节的经文，说我渴了，就有人拿醋给他喝。好，接下来耶稣就大声喊叫，然后就断气啊，断气死亡。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他说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时候站在耶稣面前的这个罗马百夫长看见这样的情形，耶稣这样喊叫之后断气，他说了一句真话哈，他说这人真是耶稣的儿子啊，他说这人真是耶稣的儿子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圣殿的图啊，这是当时一个圣殿的图。那么圣殿呢分成圣所和至圣所，那么是有一幅从殿顶到地板的幔子来隔开圣所和至圣所。那么一年啊，大祭司啊，一年就是大祭司只能进去至圣所一次哈，啊，不能随便进入至圣所，进入之前要洁净自己3日啊，才能够进去。所以呢，在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就代表说啊，至圣所里面啊，有这个约柜，有这个啊基路伯哈，就说随随便便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至圣所观看神的面。所以，如果你记得旧约圣经，凡是讲到说啊，先知看见神的荣光的时候呢，就吓得伏在地，好像要死去一般啊。在新约的这个启示录也讲到了这一段啊。到了这一段啊，这个使徒约翰啊，这个也是啊，这个趴在地上，所以代表说啊，不能随便看见神的面啊。所以在啊这一段经文，马可福音15章38节，他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有一个极重要的属灵意义，就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的10章19到22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去。如今啊，每一个信耶稣的弟兄姐妹啊，你都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是什么？这条路是从幔子经过，从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经过，只是这个幔子已经裂为两半，因为这个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开来，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的来到神的至圣所的面前啊。那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啊。这就是这里面啊一个极重要的属灵意义。好，那么耶稣死了以后，到了晚上啊，到了晚上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那有一位啊约瑟啊，他是一个尊贵的义士啊，也是在等候神国来临的人，他就放胆去见比拉多，向他求把耶稣的身体啊取下来预备安葬。那比拉多很讶异，很诧异啊，耶稣已经死了啊，通常钉十字架的人是要3天的这样子的痛苦挣扎啊，才会死掉。所以呢，约瑟就去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裹好，然后放在一个他的新的坟墓里面，他用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这个时候，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耶稣被放在这个坟墓里面。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啊，两位玛利亚知道耶稣的坟墓在哪里，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坟墓的啊这个样子啊，就是在大石头当中啊要凿出一个墓穴，然 然后呢又凿出一个圆形的石头挡住墓口。那通常呢这个圆形的石头呢现在这个位置是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当这个石头下面有一个木条挡住石头，如果把这个木条拿走呢，这个石头呢就由高往低自动呢就把这个坟墓的门挡住了。这个石头很重的，那因为是由高往低挡住坟墓的这个墓口，那如果你要把这个石头推开呀，费相当大的力气哈，由低往高推要很大的力气。所以在七日的第一日这个玛利亚两位玛利亚还有萨罗米，萨罗米就是约翰和雅各的母亲，他们就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这个时候他们在思想一件事情，这么重这么大的石头谁来帮助他们三个女人是没有力量推开的，他说谁来帮助我们把这个石头滚开来呢？那另外的福音书记载这个坟墓的地方呢马太福音就有记载，是有罗马的兵丁在看守的，在看守的，不是随便你就可以把坟墓的石头滚开。当他们来了以后发现这个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不用再担心这件事情，因此他从坟墓这个滚开的这个石头这个坟墓的口往由外往内看你要知道由外往内看坟墓里面是比较暗的，所以看不清楚。这个时候他看见有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很惊恐，因为这不是他们期望所看到，只会看到一个少年人。那少年人就对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你来看看这个安放他的地方。那马太福音就说包裹耶稣的细麻布呢，就像一个人的形状放在石头上面，耶稣就好像蒸汽一样蒸发了，从这个细麻布蒸发离开不见了。所以呢这个天使这个天少年人就是天使，就告诉玛利亚说，你们去告诉耶稣的门徒到加利利去在那里耶稣要与他们见面就从前已经讲过这一句话。所以呢继续就在讲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的，他就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这里讲到玛利亚就是告诉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正在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了，被玛利亚看见，经文说却是不信，他们在哀痛哭泣，但是不相信耶稣复活。之前耶稣三次预告他将要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门徒好像是有听没有进有听没有进好像没有听进去说耶稣讲的话。现在玛利亚来跟他讲，他们也知道耶稣死了，但是不相信耶稣复活。后来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在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后来他就知道，这两个门徒就知道这个耶稣与他们同行，就跑去告诉其他的门徒。这里说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这么重大的事情不敢相信，不相信他。所以接下来就是耶稣出现在这个门窗关闭的屋子里面，对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相信看见耶稣复活的人所说的话。好，这就是耶稣复活的事情。然后到了这个我们所熟悉的主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里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这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三章也讲到，世人原本就有罪原本就是被定罪，只是耶稣来给我们开一条救恩之路，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就必然得救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前两天主日讲到，也讲到这个受洗礼的一个重要性跟必要性。 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说啊，有人说这句话是加进去的啊，不是在原来的马可福音有的。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好，那这个是福音书所说的，也是些追求这个圣灵恩赐的人呢常引用的一处经文啊，常引用的一处经文。好，那我们耶稣跟他门徒说完的话以后，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那我们从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也读到了，说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啊，为我们的罪哈、啊，为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啊，仍然犯罪啊，悔改的人呢，耶稣为我们代求哈、啊。所以主耶稣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啊，是我们的中保啊，我们第二位中保就是圣灵啊，在地上与我们同在啊。所以一位中保在天上，一位中保在地上与我们同在，所以门徒就出去到处宣传福音，然后主和他们同工哈、啊，用神迹随着啊，用神的话语、神的能力啊，来见证、证实所传的道啊。这里就结束了啊，这个马可福音的记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啊，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呢，从一到四节一开始就说提阿非罗大人。那提阿非罗大人，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读者啊，路加福音的读者是提阿非罗大人，也明白路加福音呢是写给外邦人的福音书啊。那这个福音书怎么写呢？啊，他说啊，照传道的人传道的，那我们就是问。传什么样的道啊？传什么样的道？传道的人是从起初亲眼看见传给我们。那起初亲眼看见传给我们呢？啊，路加接着说，那这些事情我就要从起头，从开始啊，从一开始就详细考察，然后就按着次序写下来。因此使你知道，使非提阿非罗大人，你读了福音书你就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这里说传道的人跟所学之道呢，代表的就是耶稣，道就是耶稣。而且呢，就是所以我们读路加福音就知道哈，所讲的是关于耶稣的事情，是详细考察，是按时间顺序写的。所以在第一章的经文啊，就讲到天使预言施洗约翰的出生，以及啊，天使预言玛利亚要从圣灵怀孕生下耶稣，啊，这个是照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童女怀孕生子的预言应验的。啊，这里面第一章有一句经文是关键经文，就是一章三十七节，他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就是说，每一句神的话都带有能力。要照神所说的话应验。所以当这个以利沙伯他不能怀孕，但是呢天使告诉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不信，那么神就使以利沙伯怀孕，这是神的话。同样的，天使预言玛利亚要从圣灵怀孕，玛利亚说我是一个处女，怎么可能出于神的话就玛利亚从圣灵怀孕。所以呢，在这件事情我们关注到一章三十八节玛利亚的回应也是我们的学习。玛利亚的回应，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读这里我们要注意到玛利亚的回应的时候呢，她仍然是还没有出嫁的妇女，她是一个处女。处女怎么怀孕呢？怀孕以后在当时的社会要面对的困难是很大的。所以面对主的呼召，弟兄姐妹，当主来呼召你要侍奉，要做什么，我们第一个考虑的就是说我没有时间，我很忙，我没有能力，我什么不行我们是不是能够学习像玛利亚一样，当我们在回应主的呼召的时候，知道当我们答应的时候 前面会有极大的难处，会在你忙碌的生活当中，你必须要安排时间出来，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安排时间出来读经祷告亲近神，来侍奉主。在面对主的呼召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是否照玛利亚的回应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这里面我们真的是要从玛利亚的回应来学习一个啊回应主的呼召，一个回应主的一个感动啊，我们啊要来啊这个件啊这个地方我们来学习啊，能够学习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神一定啊会啊神的话带有能力，一定会让你啊能够得着这样子的福分。好，那我们接下来他讲到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五节，他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字叫撒加利亚，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叫以利沙伯。所以你注意到路加福音在记载的时候，常常会把人物的名称还有年代都会写出来，因为呢你从历史里面可以去印证啊，可以去印证这个事情。这就是啊路加所说的，他详细考察按顺序写下来。所以我们会注意到啊路加的福音书里面有这个年代还有人物的名称啊。那这个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是什么样的人呢？啊，这个经文说他们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啊，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啊。这里我们就想到亚伯拉罕跟撒拉啊，两个都是年纪老迈，后来在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的时候生下了以撒啊，这是真的是神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也是年纪老迈，没有儿女。那我们刚才讲到撒加利亚是亚比亚班次里面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亚伦啊，亚伦呢就是在啊这个旧约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啊，神立他为大祭司，也说亚伦的子孙呢就是祭司。那亚伦啊有4个儿子啊，有其中的拿达跟亚比父啊，因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也不应该这样讲，应该说拿达跟亚比父呢献燔火啊就被神击杀了，所以呢只剩下以利亚撒跟以他玛这两个儿子。在拿达跟亚比父呢死在他们父亲之先，没有留下儿子，所以呢就剩下以利亚撒跟以他玛来供祭司的职分。那么从以利亚撒的子孙当中出来16个族长，以他玛的子孙当中啊出来8个族长，所以呢就总共24位族长就分班在圣殿服侍。所以怎么服侍呢？就抽签啊，抽签。他说第一签抽出来的是耶和雅利，第二签是耶大雅，那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第8是亚比亚。所以这24班里面就是抽签看这个时候轮到谁出来服侍啊。所以他说亚比亚班里面的一个祭司撒加利亚，这就是神吩咐他们进入圣殿侍奉。那每一班被抽出来这个祭司一次要在圣殿供职7天，那24个星期轮值一次嘛，有24位族长，所以大概5个半月，其余的日子呢就回家从事维持一家生活所需要的工作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圣殿祭司侍奉的一个制度。那这是当时主耶稣时代的第二圣殿啊，你可以看见这个圣殿呢是所罗巴伯所建造的第二圣殿，后来希律王用了40年的时间把它扩充啊，扩充是把外围给扩充这个圣殿的大小规模还是一样的。 那这里面讲到撒加利亚就进圣殿烧香，然后众百姓呢就在以色列人院，就是在圣殿的外面祷告。那圣殿里面刚才我们看到说分成圣所和至圣所，中间呢是有幔子隔开，在圣所的地方幔子的前面有一个金香炉啊，金香炉就是祭司呢的任务，就是每天早晨跟黄昏啊要在金香炉上面烧香啊。你可以去参考出埃及记30章6到8节。所以呢，那并不是说同一个班次有很那个，我们讲到同一个班次有很多位的这个许多位的祭司啊，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去啊做烧香的任务，所以被抽签决定进去的啊才能够进去。所以这个啊真的是一生一个独特光荣的权利啊，可能一生只被抽到一次啊，或者根本都没有啊。所以这是一个啊独特的一个光荣的权利。所以当撒加利亚在金香坛烧香的时候，有天使啊，天使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因为圣所里面啊本来就是不可能有其他人，看见天使就很害怕。天使对撒加利亚说，你不要害怕啊，你的祈祷已经被神听见了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观念，我们常常在讲啊，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相信神是垂听你的祷告，所以你向神祈求，你对神有信心，相信他会应允你的祷告，所以你才会向他啊祈祷，对吧？所以呢，撒加利亚他说啊，这个祈祷已经被神听见了，那天使就对他说啊，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字叫约翰。那这里面当然撒加利亚不相信哈，所以天使又继续的对撒加利亚说，这个约翰出生以后啊，就要好像拿细尔人一样啊，拿细尔人一样啊，你必欢喜快乐。然后他又在约翰在主人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在母腹里面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啊，要使许多的以色列人回转，就像马拉基书4章5节说的啊，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啊，所以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神。这就是这就是施洗约翰啊，到马拉基书4章5节的预言，他要来的侍奉。这里有个对照表，就是祭司跟拿细尔人的一个对照表。祭司呢进会幕的时候，他说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死亡。拿细尔人呢在归神啊归神分别为圣的日子里面，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及自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啊。祭司呢不可使头光秃，也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拿细尔人呢也不可以用剃头刀来剃头啊。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但是拿细尔人都不可以，即使父母弟兄姐妹死了也不可以因他们让自己不洁净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拿细尔人所受的限制啊，是比祭司更加的严格。所以在这里有个对照表啊，要有经文啊，你可以去啊，去这个翻查一下哈，我们读了啊这些内容啊，如果可以自己再啊这个仔细的哈、啊、去读一遍啊，去了解啊，就有更多的收获。所以呢，因为撒加利亚不相信啊，刚才我们讲到说，哎，我们相信神才会向他祈祷，我们相信神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才会说，我们相信神会应允。听应验啊，应许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才会祈求，不是吗？ 那撒加利亚有祷告，但是天使跟他说你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撒加利亚不信啊，不信啊，所以天使就说你不能讲话，你要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直到以利沙伯生下儿子取名约翰，你才能够开口说话。这里面呢，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希腊文来了解撒加利亚的名字。撒加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叫做耶和华必纪念啊。他的妻子以利沙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誓约，所以神使不孕的以利沙伯怀孕生子，说赐名约翰。约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恩典。所以这里很有意思哈，约翰是神的恩典，是神纪念和神的誓约所产生的结果啊。所以呢，在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这些名字啊，我们就可以掌握这里面更丰富的意思啊，更丰富的意思。所以他说在路加福音1:26说，到了第六个月，那第六个月是什么意思哈？可能是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之后的第六个月，或者以利沙伯怀孕之后的第六个月啊，圣经没有讲清楚，我们只知道说第六个月。那天使利百加就来到了这个加利利的一个城，叫做拿撒勒啊。他来到一个童女的家里，童女呢就是玛利亚，已经跟约瑟订婚了啊，已经许配，但是还没有过门。所以呢，这个叫做童女啊，这个童女。然后呢，这就是今天拉萨勒的一个图画啊，一个照片。拉萨勒是一个丘陵地啊，是一个丘陵地，有很多的石头，所以能够盖房子的地方，你可以看见今天呢，拉萨勒盖满了很多很多的房子啊，很多的房子啊。那如果回到了这个1842年啊，那拉萨勒呢，就是一个乡村空旷之地哈，所以你在思想第一世纪的拿撒勒呢，应该就像这样子的一个空旷之地，而不是今天到处盖满了这种建筑物的一个丘陵地哈。好，所以呢，天使就来到拿撒勒，就对玛利亚说要预言耶稣的受孕和出生。天使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听了这个话很惊慌，就像刚才撒加利亚在圣殿看见天使很惊慌一样，就反复的思想为什么天使要这样的问安，为什么说她是蒙大恩的女子为什么是主和她同在。所以天使就对玛利亚说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你要怀孕生子，给他取名字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就是照耶和华对大卫的一个立约叫大卫之约，他的王位要存到永远。那当然不是指他以色列人的王位，而是指耶稣来是大卫的后裔所成就的神国的这个王位。好，那我们晓得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从马太福音1知道耶稣这个名字呢，叫做把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就是拯救的意思所以在旧约圣经呢，耶稣呢这个名字就叫做约书亚耶稣亚，神的救赎那这个玛利亚就说，我还没有出嫁我是处女我是处女，怎么能够怀孕呢？天使就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你要生一个儿子，是神的儿子。然后再来就跟他讲，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年老不育那现在也怀了男胎，有孕六个月了那我们就晓得刚才说六个月呢，就指的是以利沙伯六个月嘛这里就是我们刚才1:37很重要的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那英文就是说For no word from God will ever fail 就是不会失败的。那这个神的话在这里我们叫做 Rima Rima 神的话语那这里面就讲到说，以利沙伯和你玛利亚以利沙伯不生育，玛利亚你是处女，你们两位女士的怀孕，女人的怀孕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 玛利亚听了以后就说，我是主的使女，即使我是处女，能要怀孕是一个很大的这种挑战，当时的社会未出嫁的女子怀孕生子，不但是不名誉，也是非常的危险，可能被未婚夫休掉，也可能被打死，所以他说，情愿照你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一句非常勇敢，承担呼召的一句话，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那玛利亚就来到以利沙伯家要求印证，她到了以利沙伯家问安的时候，那以利沙伯一听到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已经6个月了，就在腹里肚子里面跳动，被圣灵充满，说你在腹里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这个就是一个印证。那玛利亚接下来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叫做尊主颂，尊主颂，他就说我心尊主为大。那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尊主颂呢分为两段，分为两段。第一段呢，他是在颂赞神，因为神呢要使卑微的使女成为有福的人，他说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接下来呢，就是讲到神的怜悯和慈爱。他讲到说，神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直到永远。神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面妄想的时候呢，就被他赶上了。然后呢，神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享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这就是玛利亚的尊主颂。后来当以利沙伯生了儿子，到了第8天，行割礼，就要取名字。那这个时候，撒迦利亚还是哑巴，还没讲话。众人就说应该照他的父亲的名字叫他撒迦利亚。他母亲说不可以，要叫他约翰。他们说没有啊，你的亲族当中没有人叫约翰的，所以就说，那我们来问问他的父亲。父亲就撒迦利亚用一个板写上说他的名字叫约翰。众人都很稀奇，因为本来不应该叫约翰。那约翰这个名字是天使向他们启示的。所以刚才讲到撒迦利亚的名字是耶和华必纪念，以利沙伯的名字是神的誓约。那约翰呢，是神的恩典，是神纪念和神的誓约所产生的结果。我们说这里再一次的了解。那这个时候，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就开口说赞美神的话，就是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等等等，那我们就不念了，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看。再来，撒迦利亚就讲到他儿子约翰，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那这里面也是讲到这个约翰的侍奉，预言他的侍奉。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从高天临到，那我们可以看见光明，要照亮我们这些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感恩，因为神的怜悯要把我们怎么样从黑暗当中带出来，从死荫幽谷里面带出来，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把我们的脚带到平安的路上，这就是恩典。所以呢，这个施洗约翰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这个显明呢，就是委任就任，就好像这个就任这个他被呼召的职分，他出来执行的时候，就是一个就任的一个概念所以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结束结束这个今天晚上的分享。那下个星期二是3月29号那一天我要去做膝关节的手术，可能晚上没有分享，也可能我可以事先预备录好音，然后放到这个YouTube 上面让弟兄姐妹去 自己去读、啊、自己去听、啊啊、那会怎么样我还不知道，要看、啊、到时候我的时间怎么样安排。好，那我们今天、啊、就、啊、到这里、啊、我们做个祷告、啊、恩主让我们、啊、学习有玛利亚回应的心智。玛利亚知道当她的回应、啊、处女怀孕未婚生子是一件多么、啊、羞耻、啊、这个危险的事情，但是他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啊、一个祝福，是圣灵使他怀孕，所以即使知道有这么大的难关，他说仍然说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像玛利亚一样，如果我们每天有忙碌的行程，有各式各样要做的事情，主啊，我们也愿意说、啊、求主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就像以赛亚书说的，神的话语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要成就在主你所喜悦的人身上。那我们学习玛利亚，神的话带有能力，要成就在每一位顺服他、相信他、啊、神所喜悦的儿女、弟兄、姐妹、啊、身上。那我们就照这样子的祷告，我们来回应、啊、主的呼唤，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各位晚安。